大家平安，非常感谢主耶稣带领我们哈，这一次的成人的宗教教育周，我们从星期二开始到今天已经第三天，非常不巧，这几天天气非常寒冷，但是大家还是带着虔诚的心哈来查考道理，求主带领我们。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道理是立非定，立非定。我们手上有一张讲义啊，讲义我是这两天把它赶出来，给大家能够稍微聚会的时候可以参考，比较有印象。当中你如果觉得需要再做一个补充说明，你就自己把它补充进去哈。那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立非定哈，它主要是集中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主要是十七章。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讲义的这个引言啊，引言，这里是做一个很简单的解说，说以色列人来到立非定，在那里有一座山，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这个山的名字。我们为了容易记住这里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以通常一些圣经的学者就根据这个地名把它称作立非定山啊。所以或许我们弟兄姐妹会觉得奇怪，你读圣经读了那么久，好像没有看到立非定山啊，莫非这是传道自己发明的啊？也可以这样讲啊，不过不是我专利的哈，有些圣经学者就这样把它称呼，所以一谈到立非定哈，立非定的时候，我们就马上知道在这里所特别讲的这件事情，就是出埃及记十七章啊。那其实，我们再稍微下面做一个立非定的简介哈，这是特别啊，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楚的印象啊，这个资料做参考。立非定的简介哈，因为它这里本身以色列人百姓来到这里好像是来到一个旷野的地区啊，但是我们找到最近的资料就是说确实位置不大清楚啊，传统认为可能是现今名叫一个叫 Oasis Flandrin 的绿洲啊，现在是一个绿洲了，那个地区是一个绿洲，所以有很多水了啊。以前在摩西他们当时到那个地方啊，最先那个地区啊，一大片的地区没有水，可是事过境迁以后，现在那里好像也是绿洲。但是比较特殊的就是说这个地点，这个立非定这个地点，它距离西乃山大概36公里。我们昨天有查考西乃山，也看到那个圣经地图，我们和本圣经后面的圣经地图第一页，第一个圣经地图的左边，那你可以看到西乃山，在西乃山的稍微往北一点点就是这个立非定，它圣经地图上面写立非定，所以大概位置在那个地方。那 很特殊就是说，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摩西有说他要上山，他要上山，但是摩西没有讲说是哪一座山，所以我们在这个资料里面找到说，在这个立非定这个地区，它北面有一个山，南面有一个山，刚好 南北各有一座山，那也不太低啦。北边的山它高1510公尺，南面的大概2070公尺，不太低，普通，大概1500到2000左右。西乃山大概2280左右，所以比西乃山稍微低一点那是不是摩西一定上这些山，我们不大清楚，我们只是把这里的地理资料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个人对这些地理的资料要很精准，我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只要有资料马上可以找得出来，这是一个一般的属于圣经的史地的常识，所以这个比较容易。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是说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他给我们一些道理的教训。好，那这个资料给他注明，有一本书简明圣经史地图解，他很多 啊，圣经里面的那种史地很多地图啊，哎，他可以参考。哎，我们下面的加密出版社有在卖，不错，顺便做一个介绍，嘿，不错。不过只有一本，目前被我接到传道坊，嘿，那这个是一个地理资料给大家参考一下。好，我们顺便把这个亚玛利人讲一下。亚玛利人哈，这里就说他是属于以扫哈，以扫哈，以扫的后代，就是为了贪吃 红豆汤把长子名户卖掉，这位以扫他的后代啊啊，那因为他爱吃红豆汤啊，所以啊后来他的子孙也成为以东，以东也就是红色的意思，就是红的意思。那亚玛利人就是从他们这个一直传下来的，所以那个圣经节哈，创世纪36章，好，大概1节、12节、16节啊，就是点名这个亚玛利人他一个简单的来源。好，那亚玛利人的特性非常残忍、阴险啊。这里讲他常常攻击那些软弱的以色列人，根据生命记25章。在这里所想到的17节跟18节，因以色列人出埃及，哎，出埃及过红海进入旷野以后，啊，有些人哈，有些啊比较妇孺啦、老弱啦，哈，身体比较虚弱的，他可能在一个队伍在前进的时候，他可能没办法跟上，所以他可能会变得再落后一点。那亚玛利人他就抓住这个机会，去攻击那些落后的软弱的以色列人，所以算起来非常的投机啦，他不敢正面来攻击这个以色列人，他就找机会来攻击那些比较软弱的啦、落后的啦，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特性。好，这是我们在这一章开始之前关于地点还有亚玛利人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好，那我们要开始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啊。今天讲的就在出埃及记17章。好，我们大家一起翻一下出埃及记17章。通常我们在大部分呢，包括以前我自己也一样，我们在讲这个利非定这个战争哈，以色列人跟他们战争，我们大部分都会从第8节开始讲到16节，大部分。因为这是那个战争的一个主要的段落，啊，可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谈的就是从17章整章，好，从第1节开始看，好，从第1节开始的到第7节这一小段，啊，这一小段往往被我们大家忽略，啊，那其实它是这个战争之前一个我们说原因呐，啊，比较早的一个原因。后来才有那个战争，所以它有一个连带关系，所以我们把第1节到第7节当作一个原因，第8节以后就是那个战争的眼前的近因，把这两个把它归纳起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在这种状况来探讨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本身或者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教会碰到某些事情，有些它不是突然的，有些它有一个原因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时候有些事情有它的比较久远的原因，这样慢慢延伸过来。所以你不可以只看到眼前头痛马上医头，不见得啊，它可能有它的根本的原因。好，所以类似这样子。所以相对的，我们参考这些圣经的故事啊，可以把它应用到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层面。好，我们看一下17章第1节这里哈。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好，所以这里就点出这个地点是利非定。好，接着百姓没有水喝哈，所以当时他们在来到这个地方没有水可以喝。第2节，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这是摩西对他们一个反应，为什么试探耶和华。我们把这个把握住，这是他们的态度。第3节，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 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第四节，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长老眼前这样行了。第七节，他给那地方起名叫马撒，就是下面那个小字，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好，我们看到这一小段讲以色列人来到利非定，好，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马上一个问题出现，没有水，好，没有水，所以他们非常口渴，很辛苦的，对，好，没有水喝很渴嘛，所以他们就向摩西发怨言。我们刚已经读过了第二节还有第三节，第二节开始是向摩西争闹，第三节是发怨言，发怨言，甚至太过分了，说为什么让我们渴死呢？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让我们死在这个地方呢？你看，难道只是光因为没有水喝就吵吵闹闹，就埋怨，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那反面来讲，是不是那我们干脆在埃及还好一点？所以你看摩西给他们一个反应，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试探神。我们会不会觉得说摩西的讲话有点小题大做，人家跟你吵一下没有水喝，你说试探神，你为什么要试探神？一定是他们态度很过分，真的很过分，他们宁愿死在埃及也不要这样子出来在这边渴死。那后来当然摩西没办法，他就要求神嘛，神当然是告诉他，第四节是摩西呼求嘛，神告诉他，他们甚至要把摩西打死，很过分啊，甚至要拿石头打死摩西。所以神告诉摩西，好，解决问题，你拿你的杖敲打磐石，水会流出来，真的就流出来，问题解决了。那我们在最后，最后那个第七节，摩西给那个地方取两个名字，一个就是玛撒，就是试探，第二个米利巴，就是争闹。本来这个地方叫利非定，本来叫利非定，后来居然给他取这两个名字，吵闹，吵闹，试探。如果以这个用词在信仰上来讲，很不好的一个形容。一个拜神人竟然说碰到没有水喝，试探神，还有吵吵闹闹发怨言，还要攻击领导者。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当时他们的态度很恶劣，真的很恶劣，很过分。其实问题在哪里？水只是一个问题的表面，好像碰到一个事情的撞击这样子引出来，其实他们态度就透过没有水的问题把它引出来。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上面我们有写，我们讲里面有写，问题是那个故事，故事第三下面那个原因静音，还有下面问题，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第七节讲的，因为他们最后他们就是这样讲嘛，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神 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是不是神跟我们同在？你看弄了老半天，出埃及十大神迹，又经过旷野那么多的，你从他们十四章开始过红海，十五章进入那个旷野，已经有几个地方，虽然这一段时间不是很长，不是很长很长，但是他们已经体验过。你从那个十五章下半章开始，他们从红海 经过苏尔旷野，已经第一次到玛拿没有水，后来神给他们水喝。到十六章啊，又开始试下啊那些玛拿啊，试下那个啊，他们要吵着要吃肉，所以又试下鹌鹑，这些都是神迹。所以你可以想，从他们要开始出埃及，一直走到这个利未定这一段过程，他们体会到多少的神的能力，太多太多。玛拿是每天出现的，每天就看神迹了，何况之前那么多的神迹，玛拿苦没有水，后来是水又苦的，这些都解决了，一直体会神迹，结果他们现在竟然说神是不是在我们中间。你会发现这些人一直领受恩典，可是对神啊，不但不懂得感恩，一点问题就发牢骚，就是他们内心的状况，一直发牢骚，甚至把那个摩西这位领导者啊，想攻击他啊，想把他打死，这是他们的状况啊，信仰的状况。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为原因呐，啊，因为这个事情好，水的问题解决，他们说没有水喝啊，所以就神叫摩西敲打磐石，水流出来，问题解决。那问题解决并不能够这样那么容易把它放过去呀，啊，你的问题解决了，可是你的信仰没有改进啊，你这个你信仰状态没有改变的时候，下次碰到同样问题你还是一样，那你总不能说一辈子，或者说旷野四十年，或者进入迦南那个迦南地之前，每次碰到问题都是发牢骚，都要攻击领导者，都埋怨神，不能这样子。你刚出来可能信仰还没有好好建立，慢慢的栽培，偶尔发牢骚也无可厚悔。但是你那个已经体会那么多，所以我们啊就认为说，好，这个亚玛利人这一段战争哈，从第八节以后，这应该是有神的允许。好，虽然它好像是一个自然状况，因为他们走旷野嘛，旷野当然有危险呐，啊。好，他们的目标是要进入迦南地，啊，所以你可以把它两个定点，出埃及一个定点出来，目标进迦南两个点，中间你把它如果拉成一条线，这一段距离就是旷野路程，当中有很多危险，天灾人祸，好，没有水，天灾。人祸呢，很多灾难，哎，有一些像亚玛利人呢会来打击他们，好，简单讲天灾人祸，还有自己人为制造出来的一些问题，在这一段路程里面不断给他们一种困扰。好，所以我们的标题写利未定，好，利未定三征战，其实不只是这一场战争，只是我们可以用这一场战争做一个代表，从出埃及要进迦南这一段旷野路程，不管走多久，还没有进入应许地之前，这一段路就很多信仰的考验，那这种考验我们就称为信仰的征战。那他这个模式我们就是比照我们今天信徒从你受洗开始成为信徒，脱离罪嘛，脱离罪，脱离魔鬼权势，好像当时以色列脱离埃及法老的控制一样，你开始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们第一天讲蒙恩出死入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但是你还没有进将来那个天国，目标是天国，现在已经脱离撒旦控制，你要进天国你还没有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上余下的光阴，就像以色列百姓走那个旷野路程，那当有很多的信仰考验，现实面的，现实生活面的，还有信仰的，啊，家庭的，啊，很多方面很多考验，这个都对我们来讲是一种信仰的征战，啊，那必定要成功。那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是用一个民族整体的，啊，所以我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不谈个人，我用一个整体，用一个全体来讲。那如果我们讲全体，我们今天就是讲所有信徒就是教会。好，教会当我们啊，因为我们已经被主耶稣选召，当我们还没有全部进入神那个永远国度之前，就是我们今天还在世界，好，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好，其实我们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属世的生活，我们必须应付世上的生活一些重担，另外一个呢，我们要 在这个世界来应付我们的信仰生活，把它活出我们的信仰。好，所以你的信仰生活是在俗世当中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它很困难。好，所以这很多的征战。好，因此我们必须把它能够顺利的突破这些阻碍。好，所以亚玛利人如果对个人来讲，他就像代表情欲，好，因为他是从那个以扫爱吃红豆汤开始来讲的，体贴肉体的欲望，体贴肉体欲望，看重今生，看重眼前，看重肉体的享乐，不重视长子属天的福分。所以从以扫本身开始，他就比较偏向属肉体属血气的人。所以谈到亚玛利人，我们就把它代表一种情欲的代表，这是对个人来讲。所以如果你个人要信耶稣要进天国，我们必须胜过至少有一个情欲的考验。那就像保罗讲的，他信耶稣以后，他讲他非常苦，因为他有两个律，两个律在心中征战，两个律，一个是肉体的，一个是灵性的，两个律在征战。后来他是靠耶稣才能够得胜。那如果对我们全体教会来讲，那我们就是必须胜过这个世界加给教会的很多压力，真的很多压力。我们明天还会谈，明天还会谈什么压力，不同的压力，但是你这个征战一定要胜过。在今天谈的这个故事里头，我们可能只是呈现，它可能是一种战争，只是亚玛利人。我们明天会谈到另外一个加密山的，也是一种征战，它就很多，它里面有一个世上的潮流，世上的潮流。你看我们今天很多信徒在迷失在世上的潮流底下，已经迷失掉了，已经没有力气去缓急它，所以差不多是失败的，保守不住，你被世上潮流把你冲去了，那个我们明天再谈。那我们今天谈的，我希望用一个整体的立场来讲，就是全体。好，那我们看一下，先把这个圣经看一下哈。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一段圣经啊，这一段圣经，因为我们可能常听了哈，我希望大家至少把这一段故事啊滚瓜烂熟。大概上个月啊，我在一个教会啊，听了几个弟兄姐妹聊天呐，他们就聊到这一段，让我吓一跳。啊，我后来发现我太高估哈这些人的对圣经的熟悉度啊。他们两三个人在那边聊天呐，他们就说：“摩西上山去祷告。”他是不是空手？那有人说没有，他好像拿一个什么东西。我说大人呢，已经老信徒信很久，对这些小细节还好像懵懵懂懂不清楚。他们说他有摩西在山上有做什么吗？我后来就重新把这个稍微讲一下。那我们把这个圣经先看一下第八节，我把它读一下。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看起来是亚玛利人主动的，他们来。好，第九节，摩西对耶稣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耶稣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名叫耶和华尼西，看下面那个小字，就是耶和华是我惊奇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的事，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这里谈到一个，最后就是谈到一个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就是说神是我的旌旗，神是我的旗子，胜利的旗子。这个意思说神领导我，神的旗子，神在前面领导我能够得胜。他的一个结论是在这里。所以这个刚好跟我们那个第七节那个以色列百姓他们提出一个问题：神真的在我们当中吗？ 神在我们当中吗？等于是一个回应，用这个事情再一次印证敌人那么厉害，如果不是神帮助你，根本打不赢的。你要提出神是不是跟我们同在，所以让你碰到这一次的教训，让你了解神一直跟你们同在，而且是带领我们，神是我们的帮助，我们在神的带领那个旗帜底下，我们是胜利的，的一个回应，针对那个问题。好，那我们把他们的问题你先掌握他们，所以他们当时的信仰状况是说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就是蛮怀疑的啦，蛮怀疑的。就像我们在最近几年我们已经听到我们的可能新生代有些已经成长到大专生的阶段，这几年我们已经听了不少我们的信徒，我们的儿女说真的有神吗？哇，我们很惊讶，我们的儿女竟然说真的有神吗？所以你不能怪这些人这么软弱。真教会的可能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到今天大概第六代、第七代了，在台湾，我们的儿女既然跟我们说真的有神吗？我们有时候在大专班学生里会听过很多这种问题。如果以大专生来讲，是我们年轻里面的知识分子，我们最看好的一批，就他们在我们的应意之下，既然提出真的有神吗？你看差不多了，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但是很可悲，很可悲，所以有时候神会让这个事情，让你稍微碰到一点问题，然后再一个机会教育重新来振作，大概类似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里看我的讲义。中间那个正题正题，我大概是这一个是一个它的基本的骨架，很简单的。这一段道理我已经研究过很久很久，也讲过无数次了为了我们今天这一章我大概昨天花了一天的时间，后来还没有办法好好把整理出一个头绪，还好后来是到会堂祷告一个小时，这个思路才有一个模式跑出来所以你不要太小看这一章的一个它的架构它每个重点我把它写得很简洁，因为要把它弄到 A4 的一张讲章，把它弄进去，我们要写得很精简，而且字不要太小，给大家看得比较方便所以把它尽量精简，字放大所以几乎弄得很重点。好，那先看那个正题，耶和华是我旌旗，后面有一个整体性的战争，这是我自己对这一段这一段故事他所给他一个诠释这大概是我大概研究过30篇传道人外教会传道人这一段道理大概10-20本，还有30篇左右的有关这一段的讲章，他通通把它研究过，大概这个用词是我自己创作的啦。整体性的战争，我蛮喜欢的，可以适用现在，而且在经术释义里面，那个术语里面，他也会谈到那后面一个新的局面，我等一下再谈。就说为什么讲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当时他们就是来到地非定嘛，那要战争的时候，他们就分成两部分就是山上跟山下，山顶上还有山脚下，两部分很好记，上面跟下面两部分。那山上当然是摩西带领亚伦和我三个人一个小组，山脚下是摩西他吩咐耶稣亚你要挑选人出来，所以他挑一部人出来上那个战场但是等于是说他们全部的人员就分两部分那当然有一些可能没有上山的，没有参与战争的，可能就另外在旁边那耶稣要他挑一部分，但是至少你在那个战争的情况，山上跟山下，如果你要用小组或者团契来讲，山上是三个人就是一个小组不管你今天把它称作什么什么小组，祷告的小组还是什么小组或者团契的，不管他山顶上有一个小组，一个团契，一群人，山脚下人数多 但是 你发现这个故事我们说息息相关，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在开始说明的时候，你先这个构想先出来，其实很简单，这个故事很简单，你开始了解它，我们刚所讲的等于是一个一出戏的一个背景先出来。好，现在开始进入一个真正那个架构的时候，就从地理位置山上跟山下切割出来两部分。我们以下所有的解释从两部分来引申，而且两部分彼此影响，彼此影响，所以它有联系。好，所以我才说这是一个整体，你不能光靠山上也不能光靠山下。好，你这山上跟山下这些人他是一体，他们本来就是一体的，那因为这个战争，所以他们在地理位置，在位置上稍微分开，有做不同的工作，不同的人做不同的工作，但是他们是同样那个团体。那我觉得说这个很适合教会的立场，因为选民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就是神的选民，那为了要可能因为很多圣工，因为很多考验，有时候我们会工作区分，但是基本上它是息息相关，因为这是一个共同体，我们说生命共同体，属灵的共同体，它是同样一个团体，虽然所做的工作不一样，它有影响，牵一发动全身，息息相关。好，所以这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很简单的画面，里面可以，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今天怎样把重点集中在一个基本架构里面，很多小细节我就可能省略掉。好，有关那个譬如说我们先看那个两种战争后面我特别请请我们的干事把它刮出来的山上山下人前人后静态动态，其实这三个第一个山上山下是用位置来分的啦，人前人后是说他们的工作耶稣亚所挑的人在战场上战争，那通常就是人家容易看到，但是摩西他们在山上祷告呢，谁看得到？比较背后人后的，比较隐藏的所以我们谈人前人后用那个他们所做的工作性质。后面第三个动态跟静态，摩西他们应该属于静态的祷告他们在山上祷告是属于静态，山脚下的那些耶稣亚他们那些人在征战，因为在古代的战争嘛要拿刀冲锋陷阵肉搏战是一种动态的，所以有动态有静态。其实你把它想这些状况你如果要去稍微去引申今天教会的事工，也是这种模式山上山下不同的工作性质，有些工作呢很多人看到，有些工作很少人知道，有些工作你可能是台面下的，可能默默的，嘿，很少人知道你在做什么的，但是它很重要有些人他一直私底下为教会祷告你知道吗？有些人他可能私底下来打扫会堂或者私底下奉献不是上台面的，人家看不到，就是这种情形。但是人的软弱就是说，喜欢那种人家看得到的台面的，哇，很轰轰烈烈的那种私底下的、隐藏的。好像有些人他不感兴趣，对，所以从这些角度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人他的工作态度对不对，其实都重要，我们一个基本的态度平常心，不管是人前人后他都重要甚至他可能人后的背后的可能还更重要也不一定如果以这个故事来讲，背后的他是一个关键那后面那个动态跟静态也是一样，从他的工作性质，从工作性质来讲的，这是我们先把这个稍微呈现一下。但是我觉得说这些不管他是哪一部分，他都重要，都重要。所以我们比较偏向哪一部分，就是他都重要，因为他是一个整体的，必须配合。好，我们先看那个一山上，还有山下这里，摩西带领，他们是一个小组嘛。摩西带亚伦户尔三个人，我后面一个破折号神的杖等于是如果你要看他的工具他的工具，他拿神的杖，这是摩西的杖，摩西的牧羊杖后来他被神寻召以后用这个行神迹，圣经就把它称作神的杖， 其实这一根哈，哎，这个杖最早是摩西的本身牧羊的杖，好，后来称作神的杖，啊，那当然这个是有权柄啦，啊，靠着神的权柄的意思，好，那耶稣也带领来挑一些人出来，拿着刀，哦，真的有拿刀啊，因为后来他们用刀杀人呐，啊，在那个十三节那个啊，十三节。耶稣也用刀杀了亚玛利王，所以他们有带刀啊，所以你从那个工具，从工具，我们就先，你先，这里可能你要自己说，自己写一下，我这里因为这个讲义里面很难写，就是说，你光是从这两部分，你就发现一个整体的战争，属灵的战争，它不只是人跟人的配合而已，它还有神跟人的配合，啊，摩西上山祷告，那个靠神呢，求神帮助，靠神，从神那里得能力，所以那个神的杖代表一种权柄跟能力，啊，他要靠着神的帮助，啊，而且真的是神帮助他们，啊，那耶稣他们用刀，人要尽本分，所以我们在整个圣公的领域里面，其实我们谈了一个很简单的神帮助，人要尽力，两个，你不可以说我根本不尽力呀，啊，你根本不尽力不行啊，哎，以前有人跟我说，哎，传道当传道好轻松哦，我说要准备道理，他说不用啊，嘿，我说要读圣经不用啊，一祷告那个道理就自然从天上掉下来了，我说那么好，你不可以不尽力呀，没有错，你要靠神，但是靠神不代表说你不用，你不需要尽本分啊，你看以色列百姓捡玛拿，玛拿是从神从天上赐给他们的，神要他们一大早去捡呢，对不对？为什么玛拿不直接掉在嘴巴，那不是更好吗？哦，每天太阳出来之前要去捡，要殷勤，不可以懒惰，不可以睡很晚，太阳出来一照玛拿就没有了，神是的，但是你人要尽本分，啊，我们中国的成语天助自助嘛，对不对？好，那个天是指神啊，神要帮助你，但是不可以把你显海公变成一个懒惰人啊，不可以把你宠坏啊，你一定要尽力，你不足的地方神弥补帮助，你有靠神的心，所以在这个短短的这个搭配，我们就呈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理念，不管你个人教会你的事业也好，以及教会的事工，基本上我们一定要很尽本分，我们才可以期望说神再进一步来带领我们。那你今天如果根本不尽力，不出力，不动一个手指头，你期望神帮助你吗？很难。就算你去祷告，神很难，哎，来帮你开路，因为你的状态不对。好，所以这是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所谈到的，好，山上山下，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啊，那个神还有人的一种配合，所以这个战争我们说称为，哎，整体哈，它整体等于是一种立体的啦，人跟人，还有神跟人，平面，还有立体的，整个这样凸显出来，好，所以它不只是一个人的结合。人的结合很紧密，嘿，然后神跟你帮忙，变成一个立体的架构往前走，好，这是我们在一开始所看到的。好，另外一个看一下第九节这里，第九节，摩西对耶稣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好，我们讲义有写，我把它标出来。摩西告诉他，你要怎么样，你要选出人，为我们选出人，他告诉耶稣亚，你，然后我呢，我要上山顶，好，你跟我，好，我们都要一起为圣公努力，不是说只有你啊，你去做，嘿，或者说，哦，都是我做的，都看过你都变了，不是这样子啊，你也要做，我也要做，我们不同工作，但是这个工作是彼此去搭配的，哎，这种工作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整体的观念，那这个很对我们来讲，所以这一篇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一个教会的发展，不管是对内的凝聚和谐它很重要，还有事工的发展，对外的扩展， 它是一个很好一个范本。好，那我们大概稍微提这一部分。所以在这里谈到你我，好，后面是说合作无间，上下一心，息息相关。为什么说上下一心？好，如果只是谈到摩西跟约书亚，摩西是最高领导者嘛，约书亚是他的仆人，好，在这里做一个工作分配，主人跟仆人，好，主仆之间，摩西可以算他的主人啦，好，主仆之间搭配，好，所以哈，能够上下一心。那如果说以所有的他们的以色列来讲，大家不分阶级，不分什么，你是族长，哪个支派的族长，或者是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反正就是神的选民，大家全体配合，好，这是一个和谐，好，同心，好，所以上下一心。而且它本身哈，山上跟山下，它是彼此有一个无形的牵扯，息息相关，好，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刚已经读过了，摩西在山上他那个举手，其实这一段没有直接讲祷告，他这整个经文他没有直接讲摩西说我要到山上去祷告啊，他没有这样讲，他是说我要到山上，我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到十一节十二节他举手，只要摩西举手，以色列就得胜，他手很酸垂下来，以色列百姓三下就输掉。所以那个举手我们通常就讲应该是祷告，求神，靠神的权柄，那通常一般几乎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就把这个解释做祷告，我想不会有什么不对啦，应该是讲得通。但是他圣经经文本身没有写祷告这个字眼，他是这样表达举手跟垂手。但是我们在这里跟他要谈的就是说，这整个部分哈，你要注意一下。除了就是说，我们把那个摩西的工作跟约书亚工作，你做一个稍微比较。我现在就是说比较，是说你注意圣经对他们所描述的，对约书亚山下的部分哈很少，他只有一开始啊，一开始摩西告诉他，你为我们选出人来，第一个选出人来出去征战。好，所以第十节约书亚就照他话去行。好，那后面呢，一直到那个十三节才有真正写到约书亚他们的动作，山下的动作。那之前就讲摩西祷告，如果手酸了垂下来，他们就输这样子。所以你看整段的文章，我们说如果他所用的文字的描述的篇幅来讲，用篇幅来讲的话，他所描写的重点几乎都是在山上的部分。那当我们一个大前提，那不是说山下不重要，不是，都重要，但是哪一个是关键，两个都重要里面去比较，哪一个影响最深，山上还是有影响的，山上是关键。所以你看摩西的手垂下来，他们就三下就输掉。山脚下的胜败是建立在山上摩西的手有没有一直举着，当他的手垂下来的时候，山下一定失败。不管你山下怎么去奋斗，怎么勇敢，怎么不顾生死，只要他摩西的手垂下来，他们就输掉。所以摩西的手是一个关键，举手还有垂手，你可以做一个对比，举手垂手，手垂下来就是祷告能不能持续。所以这是一个关键，你要找到那个成功胜利的一个关键点。那其实它两个都重要，你不能说以这个战争来讲，既然摩西祷告那么厉害，还有很多其他的事，很多神迹啊，耶稣他们也可以不用战争也可以啊，你看过红海根本以色列没有办法打仗啊，神就用那种自然界的力量把那个以色列那个法老的军队都淹没了，也可以啊。但是你不能说你一辈子的信仰你就是不尽力啊，神要慢慢给你训练，刚出埃及的时候还没有受过训练，好，神帮你完全开路，你根本不用出力的，你只顾逃命。可是到后来你越体验越多，你要慢慢学习神的道理，慢慢栽培，慢慢成长，你至少要尽力。好，所以在这里就耶稣有他们要出去战争，好，但是光是靠人的力量不行，好，不行。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指导，就是说 走天国路，你不能只靠人的力量。人的力量是指的你的聪明智慧、你的决心、你的信心跟你的经验，或者你的金钱。你不能光靠你人所有的物力、财力，哈，或者智慧的结晶，你不可以只靠你自己。啊，对一个信徒来讲，最大的关键的资源、影响层面是神。所以这一段就是给我们一个这个启发作用，所以我们在这里会跟大家谈到这个部分。所以我那个关键的部分哈，我有一个静态，静态工作比较难啊。下面那个 PS 经文描述，圣经的描述哈，重点哈，如果比较的时候，那个耶稣的战争那一部分哈，就写得很少。那他要表达说啊，圣经本身也写了摩西所垂下来就书嘛，所以第一个他就点出。那个胜败关键是在摩西的祷告，那我把它引申，那种祷告这种静态的哈，不容易被看到的，其实很重要，很重要。但是往往人比较不重视，其实包括我们自己本身也一样。你想说，你今天这里聚会一个半小时还可以，哈，叫你。祷告一个半小时，我们觉得很辛苦。好，如果以这种稍微以这个角度来讲，有些人，我看过啊，北部的教会啊，福音组很热心啊，很多家庭主妇参加福音组的，白天整天哦，跑医院传福音，哇，那个精神真是可歌可泣啊，一大早出去，到晚上才回来，可是他不喜欢聚会呢。他喜欢工作啊，有成就感啊，他到医院发传单，带几个慕道者来。可是真正聚会啊，他不大感兴趣呢，静态的。有什么成就？看不到成就啦，对不对？那这个我是讲真的，我在北部，台北市的教会十年了，北部的教会很多很热心的，慕道者，有些很多福音组很强。有的整天就到医院，而且很多是家庭主妇的，他可以，我不要在家里煮饭，都可以牺牲的，很热忱。但是你注意看他，你叫他好好聚会，好好祷告，他不喜欢。动态的，人家看得到人前的，他很喜欢。他忽略掉一点，人前工作要能够很顺利，做得很圆满，你那个背后的基础工作，我们就是昨天讲的那个啦。摩西脸为什么发光？他如果不上西乃山跟神交通，那个是隐藏的，他怎么可能发光？不可能，他就是跟神在一起，远离世俗嘛，这个是背后的，那个蛮辛苦。你看，如果用摩西来讲，当然是摩西是一个特例啦。上西乃山40昼夜40天不吃也不喝，哇，太辛苦了，一餐不吃就很累的，还40天，不吃不喝，很辛苦啊。你说一天不吃啊，饿肚子还可以忍受，一天不喝水，你看很辛苦的。你如果夏天3天不喝水，嘴巴口干舌燥，很苦的。我们如果有人禁食过的，完全禁食，你就体会到干了3天你就很辛苦了。肚子饿还可以忍受啊，没有喝水啊，快受不了啊。那摩西那个完全禁食40天不吃也不喝，所以要付出很多代价，所以那种静态工作很重要，可是很难，真的很难。你说，我们今天可能为了生活，大部分都为了生活，工作很忙碌，上班啊，工作啊，回家可能累的。可是你就算你不累的时候，你说你放假，好好在家里看一下圣经，研究一下圣经，也是蛮累的。往往我们不大喜欢，要付出那种代价，很辛苦。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所以你看他静态的，你不要以为说，他很轻松，如果你要很深入的时候，很深入去祷告，花一点时间，很不简单，很辛苦，但是它的效果就是影响到人前的那个工作呈现。所以我们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工作跟灵修啦。如果我们用一个信仰上的讲法，工作与灵修，那是我们以前一般讲的。工作重要是灵修重要，息息相关。但是能够影响你工作做得很好的，其实是你的背后的灵修。但是背后灵修它就是不容易发现嘛，好像摩西他们在山上 几个人看到他，当然他不是要表演了，我们这是透过一个旁观者来看这个事情，他的影响层面影响到山下，影响到他整个全体，影响到他们整个民族能不能得胜呢？哦，所以他的影响面很大。好，那我们再看那个山下部分，山下部分哈，约书亚本身顺服哈，这里哈第十节哦，这里有时候我们会把它忽略掉。第十节哈，摩西叫他啊，因为摩西叫他你要选出人来嘛，所以第十节特别讲约书亚。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照着摩西对他所讲的，完全顺服呢。就算他是仆人，他是摩西的助手，也是仆人，他对摩西真的很忠心的。那现在摩西这样交代，他就这样去做，他本身很顺服，很顺服，所以他也去挑一些人出来。所以我们在山下的部分我们可以看两个，一个是约书亚本身，所以他为什么后来他能够继承摩西做领导者，当摩西后来死掉了，为什么约书亚能够继承做一个新一代的领导人物接班人，他本身做过助手，他本身是很顺服的，所以他也才能够要求别人能够对他听他的话，所以有关系。那摩西本身对神是绝对顺服，你看一代一代的这种接班人本身都在这一部分表现了完全顺服跟忠心。所以约书亚后来他能够这样子，他也能够当时他，我们就说他大概是一个属于元帅身份啦，其实这是我们后来给他这样称呼的啦，就是他在那个这里这一段应该是约书亚一个最正式出现的场合就是给他做山脚下那个军队的领导者这是他一个很正式的出面就是这样，那是摩西给他赋予的。好，那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下，除了约书亚本身的顺服以外，那个第二点就是选出人来，所以他那些出去征战的那些人去跟亚玛力人打战那些人不是大家通通上场的啦，要选出人来，挑选出来的你不是说看不起某些人，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场合是要战争要冲锋陷阵肉搏战很可怕的，所以你不能身体太脆弱不行的，或者那种男女老弱那种太脆弱的不行，所以你要挑选可以的上场挑一部分人所以我们就了解说有些工作我们一般我们通常如果说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通常会鼓励弟兄姐妹参与事工，这是一般的讲法，某些工作你还是要特别挑选真的某些工作你要特别，有些是恩赐，有些他的表现，有些他的状况不适合某种工作，你不要勉强他做这个，他可能还有其他的，所以这是在安排的人的一个对那些人的了解。所以你看摩西叫约书亚你去挑，我们都买过东西对不对，逛街过对不对，买水果你也会挑，挑好的，挑喜欢的，挑新鲜的，谁要去挑烂的对不对，挑好的，你有经验吗？能够看出这个好不好？如果挑人呢，那你就要看人，挑他的恩赐，能够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才。好，我们今天不要说，有些信徒不好，不要，我们就以恩赐来讲，他的恩赐是什么？他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作？适合哪一样的？有些勉强不来。好，所以我觉得说，基本上参与事工这是一般的鼓励，但是我们应该在更进一步。可以的话按照他的恩赐的倾向来安排工作，这样他会得到事半功倍更好的效果出来。那有些会拖下来我在以前在别的地方别的教会因为一般教会像聚会都欢礼嘛，我碰过哇，实在是不是欢礼的材料，教会硬派他来欢礼换得一塌糊涂，而且影响到我们的思绪，影响得思绪乱掉，心情也不好，就那一篇道理我们讲的也乱七八糟，影响。其实我们早就知道 我们试过一次知道啊，他那个有些反应迟钝，圣经不熟练，啊，会怯场，一上来就乱，啊，就害怕的。哎，有些可以慢慢训练，有些哈，啊，你训练10年还是那么差，哎，不要10年了，你听他几次就不行了，不要勉强。哎，真的，我现在是举例真的例子啊，啊也有是像讲到的有啊，哦，很久之前我们可能哎信的比较久的，哎信徒也肯定有些知道。以前好像很久之前，台中教会有一个信徒，外省同胞，啊，外省同胞，他很想当传道，可是外省口音那个腔调很严重，很严重。他圣经有研究啊，很热心啊，哎，帮忙领会啊，几乎他这样，他这样用国语讲道，一讲下来，我看几乎没有几个人可以听得懂的，啊，以前那种台中教会聚会200-300人啊。啊，这样，安息日啊，大概300多人，一场下来啊，差不多都听不懂。他还想当传道，啊，后来有长子跟他说：“你的不是你人不好了，你那个地方的方言哦，腔调那个乡音很重很重啊，啊，很重啊，大家听得很辛苦，而且几乎听不懂。所以劝他，你很多工作你还可以做，你不一定做这一个工作。”哦，你虽然很乐意啊，但是大家听得很辛苦啊。好，哦，后来他有接受啊。好，哦，所以我们就说，你要看工作，什么工作基本上都好，但是可以的话，我们要挑选适合他的。好，哦，这样教会会更成长，那个工作效果会更好，对他本身如鱼得水嘛。他有这个个性，这个倾向，哎，能够发挥得更好，如鱼得水会更好。对他本身对工作整个都会更圆满，所以你看说摩西真的是很老经验啊，他告诉耶稣啊，你挑出人为我们呢，不是为你，为我们，为全体呢来挑人了，啊，所以你看摩西他的度量跟眼光一看，为我们挑一些人出去打仗，因为这个战争一定要胜利，不可以输的，为我们全体的，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讲的。我把它引申讲义里面也谈到训练干部需要训练啊，你挑出一些人，哦，但是人才，哦，有些要发掘啦，那有些人才是你要去训练的啦，哦，你不训练人才那种长远之计，哦，那个人才很难自然出现。我们大概大部分，哦，我们都是捡现成，都是靠人家自己去努力的，哦，你要有计划的栽培这种事工，哦，哎，慢慢的要栽培，所以我觉得这是双方的，哦，真的是双方的。就像耶稣啊，他也愿意啊，对这一次来讲，我们那个整体战争后面写一个新的局面，对以色列全体来讲，啊，这一次的这个阶段哦，是一个新的经验。你往之前看，他们有没有碰过一次正式的战争？没有，正式的战争，出埃及他们根本不用战，也没办法战，靠十大神迹，神帮他开路，过红海，好，神开路，进入旷野。啊，顶多是没有水啦，没有食物可以吃啦，哦，那些都是神帮他们开路的。他们一直没有一个正式的说跟人家打仗，还有敌人这样过来的，没有。所以老实讲，以色列也不会战争啊。他们在埃及也不是，他们只是做奴隶、做苦工啊，啊，也没有去学那个什么军事的训练，没有。所以不管是他们的经验没有，对这种遭遇也是一个新的。所以我们说，这一次是一个新的局面，新的局面可能你要去应付，你不可以老是用以前那一套。以前那一套不是说通通不行，但是有时候新的局面出现，新的挑战，你必须做一个新的调配安排。所以对摩西来讲，他本身也是一个新的安排。我们如果谈到一个教会的组织架构，这个可以谈到一个组织架构，老的领导者退到了以前的摩西的领导者的身份是走在众人前面的，他现在推到幕后了，把新的领导人拿出来，约书亚送到前面，他推到背后，这是一个人事调整，啊，人事调整，给新手有机会，啊，他可能要慢慢学习，但是给他有机会，这是从一个人事训练，啊，干部训练慢慢开始。嘿，你总不能说摩西总不能一直想说，那除了我还有谁啊？嘿，你不能那么自私，嘿，啊，像神说的，神给你口才，啊， 你什么不是神给你的？好，所以摩西他本身他这个很灵活，新的场面，新的挑战，可以的话，他就一个新的安排。所以他本身他有点退到幕后，幕后不代表不重要，关键啊，他是在山上祷告，真的很关键的啊。但是新的场面出去呢，他的同胞看到是耶稣要在那边带头厮杀，好，先出去了。那这个当然要配合，如果耶稣要他不肯也不行，所以我们刚讲耶稣要他本身要很顺服，这个才可以。有时候我们要尝试一个新的一些经验，慢慢尝试，经验是慢慢累积，有些恩赐是在经验里面慢慢去体会才发现出来的，或者神为了需要才赋予你这个恩赐的。所以有时候你需要用新的一种新的机会。讲一个笑话好了哈，有一次哈，我在北部的教会啊，联会，那有一个现在已经退休的传道，那个传道资格很老，他人不是很老，但是他的资历很老，对我们传道者来讲，他资历很深很深，那时候他已经快要几年就要退休了，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他做很久了。那你当传道有一些基本的工作一定要会的，对不对？基本的，你不要说什么都会啦，没有可能啦，但是基本上你在牧会的当中有一些基本的你一定要会啊。好，那刚好那一次灵会啊，那个传道去帮忙，那灵会要结束的时候啊，最后一天不是有洗脚礼跟圣餐礼吗？那就我自己本身是负担的教会的传道者，另外两个传道来，他们就协调，就讲那个很资深的传道，他就说他的意思说啊，这些洗脚礼跟圣餐礼就请另外一个传道，他有点这样推拖拉的意思啦，他觉得那个很严肃啊，他一直推，嘿，就说通通给你就好了，他想乐得轻松啦。那当另外一个传道不肯啊，他说你总不能今天礼拜天整天早上也是我讲到下午圣礼通通也是我啊，你总不能这样稍微分摊一下后来就勉强答应，好，他就分摊洗脚礼。他说他不会办，他没有办过洗脚礼，我们想开玩笑，当传道一辈子还不会办洗脚礼，我们没有人相信他以为他说笑的。后来真的洗脚礼，正式的洗脚礼，他就讲洗脚礼道理，后来真的我们看他洗脚不大会洗呢，嘿，不大会洗呀、还有一个就是说，那时候不是冬天，我们冬天会穿西装。如果我们传道人洗脚的时候，我们会把西装这个外套脱下来比较方便嘛，洗脚。那时候应该差不多五月还是属于那种有点像夏天的时候，五月。他穿青年装，就是不用打领带的青年装。就他把洗脚里的道理讲完，不是要洗脚吗？他可能想效法耶稣的榜样，离席脱了外衣呀、他就洗脚礼道理讲完，他就脱外衣，嘿，就把那个青年装脱掉，那变什么状况？穿内衣呢？他还很自然，还脱了外衣要洗脚。我们两个传道坐最前面，嘿，坐第二排、第三排，一看，糟糕，还得了？圣礼还穿内衣呀、他不觉得，他不觉得。我们两个不敢太大声，怕信徒通通知道，因为大家都在唱那个洗脚礼的诗了嘛，大家都低头唱诗的，只有几个人看到，我们就很小声叫他赶快把衣服穿起来这样子。他一听啊，他才吓一跳，赶快把那个衣服穿起来。你看，后来我做一个结论，以前很多人给他机会，他一直拒绝，他每次借口说我不会，就当传道当一辈子的，我们真的看，真的不会。所以我现在讲这个意思，虽然可能对那个传道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有时候有些工作我们有机会，刚开始你可能会担心但是如果如果负责人长子给你一个机会安排，慢慢参与，你就做得来，有时候你会越做越顺手。那你不能说一直推到后来，好，没机会了，你这个也不会做的，真的是。所以你看那个约书亚，他很顺服，摩西这样交代他，他就要这样去做。你看他有经验吗？如果从以前来看，好像也没有。 可是他从后来一直到最后，到耶稣雅基的时候，他真的他带一个领导者，他带他的同胞去征战，进攻迦南地，都是战争。你看，如果他以前一直推掉，后面就是通通是战争呢，都是他带领的，他怎么办？所以这是我们顺便谈一个啊，就是说对个人来讲啊，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参与这个工作，你要求神帮助啊，那以教会的立场啊，你要栽培这个工作人员，这样才是一个长远。好，我们要讲快一点，剩下五分钟把最后这个讲完。祷告是得胜的关键嘛，哈啊，所拿杖我刚有讲过的，靠神的权柄，站在山顶上，我给他讲一个观瞻局势，你要眼观四方呐、啊。摩西他祷告，但是他们就要注意山脚下，他必须要注意山脚下。平常我们祷告是眼睛闭着，没错，但你要灵活，你不能很每次都很笨呐、啊，对不对？他到山上祷告，他要注意山下的状况啊。他必须说，你看他们会注意山下的状况，他手酸垂下来，他们就打败了，所以他们赶快修正啊，不能让摩西自己一直在那边举手，手很酸啊。后来才有亚伦户尔赶快帮忙撑住啊，那是一种修正。所以你要注意，你今天为什么事情祷告，你要注意那个发展，事情的发展你要注意，需要更认真，继续加强，你要继续支撑。如果你觉得哪里不对了，赶快修正，所以你要注意啊。如果啊，这是对当时情况，你注意当时的场面。再来就是说，你那个眼光，你把它引申出来，就是我们的眼光，你要看得远了啊，看得远。如果说对你个人，还有对教会，我们希望整体的发展，眼光稍微看得远一点，不要只看眼前啊。你站高就看得远嘛，所以他那样在山顶上这样看很清楚。整个场面很清楚，所以这是我们对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眼光啊来讲的。好，难度我把这个稍微整理一下，难度就是他手会酸嘛，会沉下来，难以持久。问题出现啊，人是肉体啊，人有肉体啊，好，就算你的心灵很强啊，好，肉体有时候软弱也没办法，所以手会酸，这是一个不能避免的现象。他们怎么去解决？亚伦户尔，这里是山上的部分。解决亚伦户尔发现不行了哈，摩西的手很酸，他们就赶快一人扶着他的手一边。我用团契来讲，他们是一个小组嘛，同工哈，旁边的人赶快帮忙，一人扶一边帮忙。本来是一个人祷告，变成三个人一起祷告，投入变成整，还是一个整体哈。所以我们在这里谈到一个团契的扶持，弟兄姐妹要同心，找清心的人一起来敬拜神，减轻负荷啊，减轻负荷，因为他手很酸，而且他本来是站着，所以后来他们就拿一个石头给他坐下来，身体会疲倦嘛，所以你要，因为你必须继续下去，有时候人的状况啊，你的身体状况啊，人有肉体嘛，没办法哈，所以可以的话，减轻负荷，适度的休息。我听过传道者他喜欢讲这种属灵的道理啦，就是说坐在石头上就是耶稣，就是灵磐石，就坐在耶稣上面啊。这一段部分哦，如果不要套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是灵磐石，大石头啊，很稳定，我们是在耶稣的基础上，一般我们这样讲没错。但是在这一个故事，我不大喜欢那样讲啦，我就喜欢从一个单纯的现实面，他很累嘛，就拿石头给他坐下来，很单纯这样来讲，这样就好。但是你把它引申，当你很累的时候需要休息，虽然你需要有时候要支撑，所以我后面拿毅力，你必须靠你的毅力，意志真的要有意志，意志要去帮助，毅力很重要。但是什么情况需要休息，怎么样要坚持，那就是智慧，所以我加上一个用智慧去拿捏，用智慧去拿捏，然后要贯彻始终，坚持到最后，就是直到日头落下，直到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就完全得胜。所以这是整个后面的，我做一个整理，把它转换成我们今天可用的部分啊。所以他们在这几个，我觉得就如果我们今天在圣工的工作或者祷告上，你个人觉得孤单或者疲倦啊，你必须找那个寻求解决的办法。那可能靠弟兄姐妹的扶持，还有一些智慧，还有靠我们本身适度的休息，还有你必须有毅力 然后有始有终，支持到最后，这样你就可以看到胜利。最后呢，摩西在那边筑一座坛，筑一座坛，称为耶和华尼西，意思说就是靠神的带领。耶和华尼西就是说神是我的旗子，胜利的旗子，我在神的带领之下。你看那个军队，旗子军旗走前面，得胜军队他的军队是跟在旗子后面，这个意思就是神是我的领导者，神是得胜者，我们都是他的部下，我们是他的军队，神带领我们，神在我们当中，回应最早这些百姓所说的神真的在我们中间吗？很讽刺。所以这一次经验给他们一个很清楚的印象，再一次确定神在我们中间，而且是带领我们，而且是这样能够得胜的。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好，我把它集中在这些道理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再来。